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贤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圣经的话语，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五月刚过了，五月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母亲节。那六月接下来下个星期我们就要纪念父亲节。所以最近呢，我一直在思考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要跟大家来讲什么样的信息呢？过去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看为是洋教，就是西方的宗教。而且呢，有一个错误的误解，以为信了基督教的人就不要父母了，不要祖先了。因为在初时天主教和基督教刚进入中国传道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不允许祭祖，就是祭拜祖先。所以很多人中国人就有一个感觉，信了这个的信仰就是要忘记祖先，不要父母了。不单只是那样，圣经也曾经记载了一个的故事，讲到有一个人说要来跟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1、22两节，这个人要来跟耶稣，然后他对耶稣说，他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了我的父亲。然后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很多人读到这一个的经文，这个故事的时候，怎么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的信仰？这个是多么不孝的一件的事情。中国人是最注重孝道的一个的民族，怎么可以容忍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说法？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没有亲情、不讲孝道的一个的宗教信仰。究竟是不是这样？究竟是一个误解呢？还是基督教就是这样一个的宗教？今天想跟大家来谈论一下孝这件事，圣经是如何来讲孝的呢？基督徒要怎么样去实行这个孝道？首先我想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样记载有关孝的一些的教导。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出埃及记20章是摩西指着这个的神指着摩西把十诫颁布给 以色列的群众。十诫的当中的第五诫，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这个诫命是这样，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十诫中的第五诫就是神命令所有他的子民都要孝敬父母，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件的事情，是要命令所有他的子民必须要守的一个的诫命。不单是这样，有人来问耶稣，他说问耶稣，夫子，我怎么样才能我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还记得有这样一个人来问过耶稣吗？当时耶稣讲了很多东西，其中特别强调其中一样，就是说当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视的一件的事情。神给以色列这个群众有这样的命令，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同样的高举了这个孝敬父母这个诫命。到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讲到这个孝敬父母这个要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孝敬父母这个孝敬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英文的翻译简单就是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但是当我查一下原文孝敬这个字的字根，是表达是形容一个重量，一个 heavy， 一个形容它的重量 heavy 的一个的形容。除了这个的意思之外，这个字根还有另外一个的意思，就是人的肝脏 liver， 人的 liver， 人的肝脏也是同一个的字。犹太人认为肝是人体当中最重最 heavy 的一个的器官，所以这个字根带给我们一个的想象，孝敬父母是什么？孝敬父母是指到他的重量，他的分量，他的重要性。所以孝敬父母是把父母看为自己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来看中文这个孝这个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孝这个字呢从这个说文解释的里面有这样一个表达，当然从这个古文里面中国人怎么样造这个字呢孝这个字呢很有意思。孝上面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字怎么写的话，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字的老下面是一个子，儿子的子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孩子背着这个老人，这个就是孝的意思。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字。中国文化非常注重孝道，而且有关孝的故事也非常的多我们知道有24 孝经的故事啊，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的故事啊，我最记得其中一个哈、啊，就提一个吧啊，叫做《恶兵求鲤》，《恶兵求鲤》啊，讲了一个人啊，他叫王强，发音不准哈、啊，没关系了哈、啊，就是一个人。当他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后母，这个后母呢对这个的王强并不好，常常在父亲的面前说这个的孩子的坏话，所以这个父亲也对这个孩子并不怎么样啊，并不怎么样喜爱他。但是这个王强这个孩子呢，却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啊，来对这个父母非常的孝啊，当他们病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细心的来照顾他们。有一次这个的后母病了，在病的过程的里面，他对这个孩子说，哎呀，我很想吃这个鲤鱼。当时已经是寒冬的时候，所有的河所有的地方都结冰了，哪里找到这个新鲜的鲤鱼给他吃呢？这个孩子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跑到河边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就饿在这个的冰块上，它的原意就是说要让这个身体的热量融化了那个冰，然后呢可以去抓鱼啊，故事嘛。当时当大家做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冰就化了，然后跳出两条的鱼，鲤鱼出来，那他就把这个鱼拿回家弄了给他的母亲啊，这个后母吃了，他的后母病好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有很多很多中国很多的讲到孝的故事，而这些的故事的当中大部分都是讲到孩子，那些当孩子的为父母做了某一些的事情去表达对他们的孝。我在想，圣经是那么的，应该说神是那么的注重人要孝敬父母，那么究竟圣经当中有没有什么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怎么样去做才叫做孝敬父母呢？当我在用我的记忆在当中寻找的时候，最明显的一个，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怎么说呢，孩子孝敬父母的故事，就是那个旧约里面有一本的书叫路德记的路德 Ruth， 他对他的婆婆的哪一种的照顾，可能最明显的一个孝这个的故事。但想一想，但是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那么究竟在犹太人男子的当中有哪一些的人物可以被称得上为孝子的呢？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可能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太多很明显记载这些孩子做了什么来对他的父母亲。那我就想了，神有命令让人去孝敬父母，却在圣经里面没有多少实际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做才叫做孝敬父母。 当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没有像中国的那些二十四孝的那些的故事那么的明显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来表示孝顺呢？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明白一件的事情，神的启示是多么有智慧的一个的安排。因为如果圣经列出一堆一列的例子作为做什么就叫做孝的话，人就会用那些有限的行为去代替真正的孝道是什么一回事。人的行为标准会因着文化，因着时代的变迁，价值观的改变而有所不同。如果圣经是列出一列的行为作为一种的孝行孝的标准的话，我想这个都不适合全人类共用的一些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每个民族文化时代人群都不一样。我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其中一段的话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的十五章，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五章里面有一段的话，我们来看从第三节来看开始。马太的十五章三到八节那有人来那个法利赛人来挑战这个耶稣说他违反了当时他们的一些的宗教的教条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指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远离我。耶稣指出这个例子实在是多么真实的一个的事情。以色列人当他们来解释这个的孝敬父母的时候，他们就定出一些所谓的行为一些的规矩。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示是孝敬父母了。所以当他们按照那些的要求做之后就可以不管父母了。本来这个钱要来供养父母的，但是如果他把这个钱奉献了给神给圣殿就可以不用再给父母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这个给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如果定出一些所谓的行为作为标准，作为对孝这个行为的标准的话，多少人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表示做了，就没有真正行这个孝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十诫我们就跳过了我们就不用打出来了十诫。在十诫的里面，神命令人命令人要做的只有两件的事情。一件就是守安息日，第二件就是要孝敬父母。其他八条的诫命都是从一个不要做什么 作为一个要求。爱神就是不要把任何的事物人取代了神，不能够拜任何的其他的偶像，以他们为神，以神为神，就是爱神。而爱人呢，爱人就是不要为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所以不可杀人，不可以做假见证，就是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的，就是爱人。孝道，孝不是做某一些的行为叫做孝，孝是一种的态度，一种的心态。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子游，他来问孔子什么叫做孝，孔子就回答他，他说今之孝者是未能养，他说今天所讲所谓的孝就是能够供养，比方说能够供养父母啦，给父母房子住哈，给他可能有生活费，给他有钱，给他可以买好的好吃的东西哈。他说今之孝者是未能养，但是他再加上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服。他说就算你养一只狗，养一只马，你也能够养，供应他的需要。如果对父母不敬，那你养狗养猫养宠物，跟你奉养父母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说，当你对父母不带着敬畏的心的时候，这一个的供养是没有任何的重要价值，跟你养一个的宠物没有两样。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们教会请过一个师母来教会带领聚会在闲谈的时候他讲了一些类似笑话，但是也不是笑话的生活的一些的事情她的丈夫过世之后，这个师母跟孩子住了跟孩子住就她心目中就是在这里就是一家人嘛有一次这个孩子他们在家要拍这个的family picture 就是一家人的照片那他们就做好了，那请了人来拍嘛做好了这个的妈妈以为哎呀family picture 嘛，一家人的照片我也过去做吧但是他的孩子跟他说妈妈你等一等等下一个才轮到你然后他们先抱着他们的狗来拍所以在西方的社会的里面这个老人在父母并不一定是家中的一份子家中的狗啊猫啊宠物才是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虽然他讲的时候是一种的说笑但是也给我们一个的看见多少时候人并没有真正把敬放在对父母的心的时候跟养狗养猫养宠物没有两样，这是孔子的一个的形容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服如果不敬跟他们养狗养猫就没分别了中国人讲孝的时候常常用顺来形容，孝顺 obey 我们很有意思，就是说 顺就是顺从嘛，啊，就是 obey 就是意思嘛，就是也就是说孝就是听话，听话就是孝，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呀，你要孝顺，孩子要孝顺父母，意思是说你要听父母的话，啊，这就是孝顺，啊，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并不是用顺孝顺这个顺这个字，好，来翻译哈，那个原来的文字，乃是用敬孝敬 honor， 好，是孝敬啊。敬是什么？敬就是有尊重、有重视那个意思。啊，sorry， 身为子女的啊，当做事情的时候，还是说与他们相处的时候，与父母相处的时候，有没有重视他们？重视他们什么？重视他们的感受，重视他们的需要，重视他们的快乐与否，幸福与否。所以孝就是重视父母的一个的态度，所以这个就是敬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不是顺从而已，乃是有没有带着一个敬的一个的表达。我想用圣经教导爱这个的观念，能来跟大家来思考孝敬父母这样的一个的思想。我们知道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一篇非常出名的啊，一篇的谈论爱的章节啊，我们称为爱之篇啊，林前十三章啊，我们从第四节啊到第八节。那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当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自度，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当保罗讲爱的时候，讲了一些是正面的，爱是恒久忍耐，但是他更多是讲的怎么说，这是反面，爱是恒久忍耐，但是爱是不妒忌的，爱是不这个不那个，有更多是从反面来表达什么叫做爱。爱不单只是做什么，爱更多是不做什么。这个跟十诫是很相同的一种的观点。十诫里面只有两条的诫命是要求我们做，守安息日，孝敬父母。其他八条的诫命都是从反面的，不要做什么。可以想象，神赐是多么有智慧，他不是给我们一些的教条，做这个做这个，他是更多的提醒我们，有一些东西当我们不做的时候，才是真正表达哪一个的重点。爱原来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做的，当我们不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才是真正表达爱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把它放回讲孝敬父母，我相信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的观点。让我先随便不是随便了，就是提两个啊讲到爱这里啊，跟大家来思考啊。这里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呵呵，想一想，我们能够对父母亲忍耐吗？哎呀，要说真的很难。人老了，就会很喜欢唠叨。广东话说“抢黑”，很喜欢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的。我想我们年轻的时候，父母给我们唠叨的时候，讲多几句，啊，我们就受不了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我是。哎呀，年轻的时候，我最怕我妈妈做什么呢？每一次出门，都是说，多穿衣服，早一点回来，小心，来来去去都是讲重复又重复的话。特别是穿衣服，哎呀，为什么要多穿衣服呢？真不明白。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时候每一次妈妈跟我说哎呀穿衣服的时候，哎呀讲两次我就发脾气了。哎呀冷我不会穿吗？哎呀。但是现在呢常常跟乐怡说要穿衣服。看见我的孙女穿的小一点，我说哎呀快给她穿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人老了就会怕冷，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冷，不怕冷。我少年的时候也不怕冷，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哈，去加拿大移民，去加拿大哪里会穿大的 jacket？里面穿个短袖，外面随便你 know, 穿一个 jacket， 那都够了。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之后怕冷，特别我动了这个心脏手术之后特别怕冷。有时候师母可能看见我，你还穿那么的多的衣服，长袖啊什么的，我说我还舒服，怕冷。你怎么当一个人自己觉得冷的时候，看见孩子穿的那么小的时候，总是会觉得他会冷。其实没有想，其实他不冷的，但是出于一种的关心，一种不希望他着凉了，所以就一直在那里唠叨说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忍耐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老人家喜欢唠叨，喜欢讲来讲去的时候，那种的忍耐真的很需要。有时候我们对小孩我们很能够忍，对不对？小孩学不会的东西，哎呀我们就叫他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一直叫啊。哎呀，现在我觉得我对我的老婆也不能忍耐，我叫她一次两次她都不懂，我就火了。忍耐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对老人家是不会忍耐的。爱是恒久忍耐，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明白他，才能够忍。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孝经，中国人的孝经里面 一开篇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段的话，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违伤，孝之耻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身体的所有的都是从父母来的啊，不能够随便的把它受伤害啊，这个叫做孝。为什么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呢？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叫我们只是要保护好我们自己啊，不要受伤而已。不是为了你讲这句话的，乃是教导我们要从父母的角度来去想。当父母看见孩子受伤的时候，他会伤心，他会难过。所以当父母会以为你会感冒的时候，他会担心，所以才在那里唠叨叫你多穿衣服。所以从他的角度来去明白，为了不让他担忧的时候，哎呀，你就拿一个 jacket 大的出去就好了嘛，穿不穿随你。会让父母安心，这个就叫孝顺，这个就是把父母放在心上，看重他的感受，这个表达就是孝。圣经里面其实有这样一个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在这个的撒母耳记上有一段的故事，是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啊，扫罗撒母耳记上的九章啊，我们看一到五节啊，讲到有一个人啊，叫做扫罗啊，第二节他说，这个扫罗呢又健壮又俊美啊，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他的，他非常高大英俊啊的一个人。啊，那扫罗的父亲呢，就掉了几头的驴，啊，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去把这个驴找回来。”扫罗呢，就走过哈、啊、以法莲山，哈、啊，又过了这个的地方，都没有找着，哈、啊，去到哪里都找不到，哈、啊，然后第五节。好，到了一个地方，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吧，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了。”扫罗不是一个好的皇啊，但是从这一个的表达里面，他是真的是一个孝子。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他父亲没有看见他回来，可能他担心，他可能会想到父亲会担心他多过担心这个掉失的那个驴，所以他想着他就回家吧。他顾念他父亲，他为了不让他父亲担心，他宁愿丢了这个驴，他也不愿意伤害父亲那个感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孝的观念，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来去思想关注。Honor 那个字刚才说了是很重，是什么很重？是把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关心到他的需要，他所想的事情。回来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吧，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有很多爱的缘故不能够做的事情啊，我就看第五节啊，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个害羞的事是如果我们放在孝敬父母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害羞的事是指什么？当然我们不应该做一些伤害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丢脸的啊，一些 shameful 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想一想，当我们面对我们父母的时候，如果我们会想到如果我做一些事情会让我的父母蒙羞的时候，我不应该去做。这个就是孝，不单只是你自己蒙羞，你的蒙羞会让你的父母也蒙羞，所以你不会去做。这样一种就是自我越自的起点，也是一种出于孝的一个的动机，一个的态度。为了父母，有一些事情我应该节约，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同样的，在这个爱之篇的里面，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的态度放在对待父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孝敬父母的原意。孝敬父母是源于爱这个的动机，不是出于自己的一个的理由，不是从人的角度一个理由。时间关系，让我讲最后一点。究竟圣经里面有什么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爱？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也是唯一一个学习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的二章，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41-51节。那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这段圣经讲到耶稣当他12岁的时候啊，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他就上去耶路撒冷守节日啊。然后当时犹太人不是一个人就能够上去，是一群人上去的啊。所以呢他去了守完节之后人都是一群的回家啊。所以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也43节啊，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但是他的父母不知道，因为一大群人啊，他小孩跟小孩玩，父母跟那些其他的成人在哪里啊，一边走啊一边聊天，所以没有留意，以为耶稣已经跟着他们在这些群众的里面。但是走了，哎，发现原来没有，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啊。45节他说就回耶路撒冷找他了啊。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圣殿的里面坐在教室中，一边问啊，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都很稀奇啊，耶稣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啊。48节我们来看，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按照刚才的说法，他不孝啊，没有关心到，没有想到父母会关心他，所以他就留在圣殿啊，没有跟着父母，所以他不孝。但是我们再看下去，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是说岂不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应当以我的父为念吗？然后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51节，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记在心里。我们就看来四十九节，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没有想到他父母会担心他，所以没有跟着父母走。从刚才所讲的，他就不孝。但是从四十九节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角度，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母亲问他：“你不知道我们找你，我们挂心了吗？啊，为什么留在这里？啊，耶稣的意思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指的父是什么？是谁？是天父。他心中想念着天父，还是说，岂不是我应当在父的家里面？他在圣殿里面，他在哪里去追求认识这个父亲？然后五十一节，他就顺从了他们，就跟他回去了。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独生儿子。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他成为玛利亚约瑟的儿子，但是他是天父的儿子，所以让我们看见他非常关心天父的事情。从表面上看，耶稣是不孝，因为令他的父母担忧，但细心想，他是把一个孝的一个的次序，一个 order 重新摆正在人的面前。孝敬父母是神给人的一个的命令，这个命令是要人执着孝敬看得见的父母，去学习孝敬那看不见的神。我们知道人都是这样有限，看不见是很难去做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我们才会做。所以神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父母，而且他命令我们要去孝敬这两个人，这个父母。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重新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孝敬父母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先要把这个孝敬敬的位置摆对。原来我们先要懂得孝敬神，我们才会懂得孝敬人。耶稣说，我顾念以我父亲的事为念，我更盼望，更想知道父亲天父的意思。当他越明白天父的心意，他就越懂得怎么样在地上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神的要求，孝敬父母。所以耶稣顺从他们，跟他们回家去。在约翰一书，我们再读一节圣经，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怎么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在古卷的里面，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就更不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当神颁布命令的时候，就要让人爱父母，让人先从学习爱父母这个的看得见有形体的一个对象来学习什么叫做敬，把父母放在心上。所以十诫的里面第五诫不是单单讲人伦的关系，更多是讲人跟神这个关系，透过 仁爱父母亲，学会了仁爱神。但是当人真真正正爱神的时候，转过头来人就更懂得怎么样去爱人。所以基督教讲孝的时候，不是讲人伦的孝，更多是讲一个更高一层的，人先对神有敬畏的心，遵照神的吩咐，人才会真真正正懂得怎么样来孝敬父母。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不讲亲情不讲孝的一个宗教，相反更是清楚地讲到应当如何去孝敬，怎么样能够做到真正的孝敬父母。想起一个的见证，很久之前我们在加州这个教会，我们请过一个的香港的一个的电视的明星哈，他是艺人之家的其中一个艺人哈，他叫王凯恩任王凯欣哈，王凯欣，这个姐妹来带领我们布道会哈，在当中有分享啊，他分享的其中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跟他的母亲那个关系非常不好啊，因为他从小跟母亲，他母亲就也很早就离婚，所以再嫁，然后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啊。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说有很多过去，他在做电视做电影唱歌哈，所以在娱乐圈很长的时间，所以很多生活上很多的坏的习惯他都有啊。但是他说信了耶稣之后很多这些坏习惯都能够戒掉，但是唯有每一次当读到要孝敬父母的时候，他是在内心里面没办法去真真正正能够去原谅他的母亲，能够去真的去孝敬他，但是他又觉得这是不对，所以在那里觉得非常的挣扎。后来他顺服，他向神祷告说，他说我不能， 我爱他不了，但是神改变了。那时候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人的能力去做什么，乃是我们愿意，神就能够去做改变。所以当他知道神的心意要孝敬父母，但是他做不了做不到，所以他向神呼求，他说我不能，但是我愿意学习顺服你，帮助我去爱我的母亲。他说很奇怪很奇妙，当他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后来他真正能够做到了，他能够去接纳原谅，再一次跟他的母亲和好。这个都是基督教的爱，这个是基督教的孝敬的不一样。基督教的孝敬不是按照教条按照这些的规矩要做什么才叫表示孝敬，不是。基督教讲孝敬父母的时候，更多是从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做一个起点。当我们跟神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更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就好像诗篇就刚才那个爱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就能够忍耐，我们就能够包容，我们就能够接受，我们就不妒忌不自夸不张狂，我们就不会计算父母的恶。你知道吗，在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是很可爱的， 有很多人的父母是非常的不可爱，可以说是让孩子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接受了神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他里面能够有这样一种的爱，不去计算，不再去看过去他怎么样伤害自己，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他的父母。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基督教所讲的孝道，孝敬父母的一个的观念。因着神的爱，以敬畏的心把父母放在心上，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关心他们的感受，让他们过着一个可以幸福的人生。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先矫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对了。否则的话，你如何努力，人都是有限，做不到真正的孝敬父母的事情。盼望我们往后，我们不要再把基督教看成是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一个的宗教。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晓得基督教是一个注重孝的一个宗教，只不过在表达的层面上是不同。愿意我们在母亲节、父亲节的期间，我们来更多思考、学习，先让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让神的爱，我们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的，人间的爱是那么的有限，不是单单外面不认识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不能爱。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有很多内心的一些的苦毒，接受不了他们，爱不了他们。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既然主你命令我们要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命令去做，不是我们能不能，是我们愿不愿。当我们愿意顺从主你的教导，主你就给我们能力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主啊，帮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来学会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神基督爱的心来看待他们，来照顾他们，来尊敬他们，帮助我们以敬畏的心对神，与爱的心对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